名利没有安利以前，你对他是不会有任何的自信分别、差别分别，乃至于爱非安别，一切的分别都不得生的。所以他说，不待名言，片计而后可得，是这个意思。可是片计所执相就不然了，片计所执相不从因缘生，施舍故有，非量所得，要待冥想言说片计得故，既不称体，故成相违，就是与依他起相呢，他的法体呢不一致啊，不一定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么为什么偏计所执不从因缘生？前面不是说偏计所执也是依他起吗？那么不从因缘生的解释是说，偏计所执是一个常相的知识安立。比如说白，白这个字原本没有自信，它只有白这个笔画的安立，对不对？我们写一个字就是白，可是我们怎么认识白呢？我们从头发白，我们从墙壁白，我们从地板白，我们从鸽子白，我们从种种种种白慢慢慢慢归纳啊，原来白大概就是那个样子，对不对？所以白其实对我们的认识来讲是一个很多变异象怎么样总和而成的概念，总和成的概念。当那个概念成立了以后，不带因缘而生，只要你认定说它是白，你说它是白，那个概念就会生出来，概念就会生出来。就像今天望梅止渴是一样，梅子一定要吃到嘴巴才会升起什么唾液，可是因为什么？因为我每次吃梅子之前都会看到梅子的样子，听到人家说哎呀有梅子谁要吃，我听到梅子的名言的音声，我可能看到笔画当中的梅子那个字的笔画，我可能看到梅子上的颜色，我可能尝到嘴巴里面有梅子的触感，乃至于呢含出味道来以后身心有了觉受。按照心理学来讲，这就是一种行为的细数的学习关系。我们把一个原本中性的东西跟一个身心差别的觉受产生了连结的学习以后，不见得需要什么，不见得需要身心真实去触对那个法，我只要去听到那个梅子的那个字，或者看到梅子的图片，那个字跟图片原本不应当产生身心的觉受，对不对？当你没有吃过梅子之前，我把梅子的画片在你面前呈现100遍，你身心会产生流口水的身心反应吗？是不会的，一定要你曾经吃过梅子，又看过梅子，以及听过原来这个水果就叫梅子的这个字，把这个概念总合成为一个概念以后，我看到梅子的这个像才会升起一个流口水的身心反应，对不对？所以这个反应不带缘起，不带缘起，带什么起？带名言自信就可安立了，就会发起来了。就像 Pavlo 那只狗，心理学最有名的那个 Pavlo 那只狗， Pavlo 那只狗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古典行为科学就拿铃铛摇了以后，就把一个饿的半天的狗啊拿一块肉给他吃，所以他每次吃肉消化那个肉产生满足的觉受之前都会听到摇铃，于是那个摇铃对那只狗来讲就会被它认知成什么？哎呀，马上就有肉可以吃了。于是呢，就因着因身觉受吃到肉，分泌唾液，饱足感，把所有以上这个必然的系数关系产生连结以后，于是人就有一种学习的本事，就会把铃铛中心的声音跟身心产生流唾液以及饱足感的觉受，就产生必然的期待，而那个期待就会产生真实的作用。这个作用不带你真正吃到肉，不带你真正尝到梅子，你身心的反应就会出现。这个就是不带缘起的意思。片计所执相不从因缘而生，但是不是说它不是依他起，它是依他起，是依他起产生了必然系数的我执法执以后，只要出现一个根本没有作用性的中性刺激， 你就会自己产生分别作用。这就是我们众生的实相，而这个分别是非量所得，非量所得。这个非量的觉受一定要等到冥想言说建立成遍地所知自信才会发生的，才会发生的。所以也就是说，梅子，真实的一颗梅子固然会让一个人的身心产生流口水的觉受，可是已经吃过梅子又学习过梅子名言的人，只要听到梅子或看到梅子的形象，也一样会有真实尝到梅子的身心分别的觉受。所以不见得真实要有一个缘起真实的受用，我们的身心才会产生分别。这是这里我们要体会的意思啊。到这边请会各位在124页最后一行画一条斜线。好，到这边呢，王阳的述文呢解释完了遍计所执跟依他起不是相称的第一个相违，第一个过失，就是在我们一切名言没有安立成一个学习的知识之前，遍计所执的名言是中性的，中性的名言是不会产生一切的爱非爱分别，也不会有自信分别、差别分别，乃至于呢不会用它来作为造业的因啊，一切的业果关系都不会发生。可是一旦冥想言说的遍计所执自信透过学习而成立了以后，不带缘起，只要一个中性根本无体的遍计所执自信一旦建立，你的分别我执法执就会发生，分别我执法执一旦发生，就会做成你造业的因，而这个造业的因一旦成立，受业果就是必然的流转关系。虽然不相称，可是它会形成作用啊，要有这两重的解释。因为不相称，我们就会坚持认为遍计所执没有作用，可是就因为不相称，我们又会依遍计所执冥想言说成立，而又会产生作用。我们说啊，颠倒凡夫，虚妄分别，就是这样子来称说凡夫的。本来我们所依的这些遍计所执的分别都不是真实有体的，可是因为冥想言说学习成立了以后，根本没有原本没有作用性无体的遍计所执就会产生有体的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理由。好，这里是第一段王阳的解释。第二段解释呢，请在这一行的上面呢天的部位写上八个字，一事多名多体相违。一事就是一个依他起，在一个依他起相呢上面往往有两个以上的名称，那么如果每个名称就有一个法体，就有一个自体性的话呢，那么在这个依他起相呢就会产生多体相违的过失，所以它称之为叫一事多名多体相违。好，底下他举的例子只有三行，请看他的文。又诸世间于一事上美丽多名，就是于一个依他那个事，请旁边解一下依他起相。我们呢一般人呢在一个依他起相，在任何一万事万物上每每都会安立有很多个名称啊，此如一人有名有字有别号，对不对？我姓廖，名成林，号会堂，字就是不了。 OK， 以上所讲的这些种种名字都是指我这个人，可是我如果用这种不同的名字号分别写一篇文章登在不同的刊物上，不了不认识我的人呢就会以为哎呀这三个人在写的文章，对不对？乃至于呢我就用廖成林的文章在骂一个叫不了的人，我就拿什么孔明去打诸葛，然后比战打了半天，哎呀大家就看着我的这两篇文章啊，在说哎呀真是有这两个方的意见，就在那边看看热闹，不讲的中间的门道根本是无分别的，都是一个人的差别意见，如此在那边诸葛斗孔明，在那边斗得你死我活，好像真实有法体一般，其实不然啊。这个我想我们很容易了解，对不对？底下他又举第二个例子，又如典籍简书共目一物，典籍顿点简书，这是两件事情。当我们今天讲典籍 或者我们今天啊，比较用古人所说的简书，简书就是竹简哈。过去在没有印刷，文字印刷之前呢，都是用竹简用刻的。后来不用刻的，直接在竹简上用毛笔就可以写的。后来呢，能够直接印刷了，我们就直接在纸上造纸术好了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在纸上写。后来连写都不用写了，就可以用刻字印刷，就会造成种种的典籍简书的差别效。共木一物，其实都是同样一件东西，就是同样一个东西。色若随笔片剂所值，即是诸法自性者，即彼一物啊，体因成多，然而不尔，故成相违。这段话就是说，以上简单举的一个人有种种名字号，或者同样是书籍，你可以称它为典籍，称它为简书，种种的一些不同的名称，其实都是同样一个东西，用不同的名言来称呼它罢了。如果我们透过个人的片剂所值，一定都说个别的片剂所值实有一个自性的话，那么即彼一物体因成多，那么同样一件事情上面不就有很多不同的自性吗？然而不尔，故成相违。故成相违，这里呢通常都在显什么？依他起是真实的依法，而片剂所值因为无自性故，所以可以随个人的情执施设有多名。那么因为多名，各个无自性故，所以呢多体不相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由这两种相违过失必须要用三相来解释。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三相不依不异，再提这三种过失的第二个比喻啊，第二个举例。好，这是讲多体相违的过失，这个比较容易明了。底下呢王阳先生呢他又举了好长一段文在解释啊。在第二行，又如龙虎记啊奇迹，请在这个上面呢一样写八个字。不决定义杂体相违。就说一个名字啊，一个名言，同样是白，同样是天，这个字呢，这个名言呢，单一一个字不决定义，所以请写四个字啊，不决定义。可是因为一个名它有不同的义，如果你都个别觉得这个义呢是真正有差别的话呢，或者真正没有差别的话呢，你就会对于名所表的义呢会混淆。杂体就是混淆，混淆就是说你在名句文摆在这个句法当中所要表示的意思，如果你呢解错意了，那么于是呢一表三千里，经常就会会错意。因为一名有多义，如果你不了正确的解释，你就会产生混淆体相的一种过失。好，我讲的比较抽象，请看王阳的解释。他说又如龙虎记奇迹本旁生，旁生就是畜生，这些都畜生的名字。像廖成林啊，我不是有个林字吗？林字这个字就是畜生的名字嘛，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畜生吗？我只不过是个廖家所生很诚实的 一头畜生，那个畜生叫做麒麟的麟。麟照我们中国对于这个野兽的名称来讲是女的，对不对？那我应该是女的野兽才对啊，可是我的人的性别是男的啊。所以如果名言真是有自信的话呢，我野兽跟人的自信不相合，对不对？我男女的性也不相合，这是一个意思。所以呢麟、麒麟啊、龙虎啊，这些呢各有各旁生的名字之所表，固然是不错，可是我们用旁生，就是用畜生的名字来称呼人，是要取其什么？取其象征的意思，对不对？取其象征的意思。好，那么龙虎其奇迹呢个别是象征什么意思，当然是个人去解释它了。好，那么义为人中男子之美称，所以这些龙虎奇迹呢通常会用来命什么？命男子的美名啊，美名。所以照理说我的名字应该叫做什么奇才对，不应该叫做什么灵啊。因为林应该是男生，我爸爸少读书的关系。OK， 没有关系。不过女性性格也算是综合我男性的个性嘛，这也是美称啊，意为人中男子之美称。好，这是一段。然会贵之 本是植物之名，可是我们经常也会用来命人中女子之家号，对不对？所以不一定称她为兰啊，什么兰啊，什么惠啊，什么贵啊，什么枝啊，那么这个女子就自然变成植物了啊。所以她虽然是植物之名，可是以她来命人中女子之家号，这个女子不见得成就什么植物的体性啊，所以有她象征表法的意思。好，这是两个比喻了。第三个比喻，天。天原本是颠，颠就是最高的意思。好，天原本是指顶高顶高的那个意思。本以为目为太空之无穷，然复以为天然天籁。啊，天然的天，天籁的天，都是什么意思？都是底下这个不带人工自然而有之物。这到这边请画一个下括弧。天放在天籁天然这两个字词之中，这个天字都同样表示什么？不带人工本有的自然之物，那个象征的意思。宗教家之天乃是造物的主宰。好，在这个所谓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他们所谓的天，它就是指造物主的那一个上帝，造物主的上帝。那像这个华严经呢，第一品呢啊，世祖妙严品啊，我经常以前还听这个郑老师讲华严经的时候呢，他说世祖妙严品，什么叫做世祖？世祖翻译成英文就是 Lord 就是上帝，上帝就是天，所以华严经里面也有天的观念，天宛然有一种主宰万物、创造万物的那种自信，所以宗教家把天这个字又有主宰意，而佛法言天又是五趣之中的一趣，有没有？天道，乃至于的天道呢，有色界天、无色界天，还有欲界六天，这些呢都是指五趣啊，就是我们三界当中的某一道，又有不同的意思。至于还有别的什么呢？臣民，一般的臣子就会以他所侍奉的君主称之为天，啊，称之为天，啊，所以仰望天，啊，仰望天，仰望天子，这些都是对于群这个臣民呢，仰望自己所侍奉的君子而称之为天。你看，以上就举了几种天的意思。第一个是顶颠的意思，太空的最顶；第二个天然天籁，自然而成的那个意思；第三个宗教家讲的那个主宰意的上帝的意思；第四个五趣之一的那个意思，还有臣民所谓君主的意思，我有五个意思了。那么子女以父为天，对不对？这是第六个意思。妻妾以夫为天，这是指我们老人家了哈。现在呢都在谈平权了，说不谈这个了。各天其天，个人所用的这个天这个字各有其表的意思，而天意无定。天到底真正的意思是六个的哪一个不决定，对不对？不决定，就看你天这个字用在什么情境，指涉哪一件事情，各有所表。你不能说天表这个字就对，天表那个意就不对，各个都可以对，但是也不一定都要是那个样子。儿子女子的那个子是人伦最卑微的称呼，这又讲子这个字啊，前面加的分别天有六义，底下就分别子这个字。儿子女子的这个子是指人伦的最卑微的称呼，而天子夫子那个子这个字又是人伦最尊贵的称呼。那你说子是最卑还是最尊呢？啊，你不能称说嘛，对不对？这又是子的意思。好，底下讲风这个字，他说风俗风化相习成风，故啊风为人群行为动作之一项，一项就是那个相貌，啊，那个风俗啊风化啊相习成风，那个风就是风气嘛，那个风就是指这一群人他的行为规范所形成的那个长模，称之为风，啊，那个一项也可以这个叫长模，所以长模是一种行为的典范，称之为风。可是呢风吹叶落风起云涌，这里面那个风又是地水火风四大食物里面的一种。好，这又讲风， 有别别有它的紫色的意思。好，再来讲柔，宽柔柔顺，这个里面那个柔啊，都是指人其中的一种美德。可是呢，柔弱，好，柔弱，则复为人类的恶德，不好的一种个性。那么柔到底是一个美德还是恶德呢？各有所表，就看这个字跟哪一个字词合称，又放在哪一个句法当中，又称说哪一件事情，所以各有所表。所以名句文种种长短情境不同的施设各有所表，如果我们呢解错意的话呢，你就会有杂体相违。如果你认为一个字词只有决定一个意思的话，或者你把不同字词不同的意错解在不同的名句文当中，你就会有了混淆其意的误会，这就是第三种过失。由是可知，一切名言无决定意，无决定意不等于无意哦，是说没有哪个意是一定对，同样道理也没有哪个意是决定错的。你只要用对情境，用对上下文，只称对的事物，但是我们经常会用错，就会理解错误啊，就会理解错误，这叫做杂体相违。杂就是混淆，混淆就是误会，就是误解。如果你对一名多义产生了错解，那么这就是杂体相违。设为名言片计所知之性，即是依他起向诸法之性者，应彼依他起诸法体成杂乱，成杂乱。如果你硬要说在名言上面，我们随个人理解所升起的遍地所知之性，就一定是那个依他起向诸法的自信的话呢，那么这样子我们错解名言的自信，施设在各个不同的依他起向上面，我们就不是误会了人家了吗？我们就不是误会了人家了吗？所以则何？给予彼人又名龙虎兰蕙等诸杂物等，因及彼人成龙虎兰蕙等动物或植物吗？然而不尔，故彼杂体亦成相违。如果我们对名言解错意的话呢，通常都会造成误会杂体相违的过失。好，到此请画第三个斜线。好，这边解释完第三段过失的意思。由此三因呐，就是前面的三个因。第一个呢，讲什么？名前绝无称体相违。所以一切法的自信是名言安立之后，随个人的情执而施设有的，不是依他起本具的，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一事安立多名，每一个名如果都有个别体性的话呢，那么一个依他起就有多个自信，这个产生了多体相违，这是第二因。第三个，一个名依他所表的法放在不同的情境各有所表的意，所以我们说名言没有决定意。可是如果你一不决定意做了错误的理解，一定要称说你的理解的遍计所值，一定只称你所指的那个依他起相的话呢，你就不造成了一种误会了吗？这叫做杂体相违。因为我们经常离不开运用名言而只称依他起的这三种过失，所以我们必须要善分别一切法相的三项，一切法相的三项，要认识依他起是无分别的，只是杂染清净之所依；要认识于中个人所执是依于名言产生的遍计所执之性，其体本无故，由此可以通达圆成实。由此呢，能够善分别一切法相的义理。好，由此三因，依他起性一。标一哈，不由名前有彼自性，那个性多加一个字，不是名言安立之前呢，依他起一定有他的自性可言的，这是得到这个结论。第二个，依他起性也不因为所安立的名言一事有多名，依他起性的自性就成多义，也不会的。第二个，第三个，不由名言亦不决定体成杂故，杂就是不决定，杂如果产生了决定意，就产生了可能的误会， 可能的误会，这也是杂的第二个意思。不由名言意，名言意就是遍地所知自信，不会由于遍地所知自信的误用，就会把依他起的无分别相呢，产生了许多的混杂的现象。其实依他起本性清净，不会有混杂的现象，我们称这个叫做自性清净。故遍地所知性虽于依他起性上面呢，诸法上面的显现，而非称彼体。称的意思就是跟那个彼体非一，不是一致理啊，不是一致理啊，得到这个结论啊，得到这个结论。因为遍地所知跟依他起不一故，如果我们能够善通达依他起上的遍地执永无有，本来就没有，你就可以知道缘成实，所以必须依这三相才可以通达了这一切法的实相啊，一切法的实相。所以在一切法相上面为什么必须安立三相，由名言的错用会产生这相三种相违的过失，所以我们必须非常善了达唯识三相个别用在一切法相上面的分别义。你要适当的去知道在哪一个义理上我要用哪一个相来理解啊，来分别啊，做这样子的一个，做这样子的了知，才算是如实分别。好，到此算是一个结论。所以他说为设此三因说于初诵，所以为了把这三种过失的因呢做总一个说，所以在我们前面呢123页第四行才会立的四句，这四句称为初诵啊。所以126页的初诵指的就是由名前觉无，多名不决定，或称体多体，杂体相为故，这初诵。好，接着来解释第二诵。看到126页第一行倒数三个字，又为通事疑难说第二诵。以下他就引世亲的解释文说，法无而可得者，这指的是第二诵的第一句啊。等者就是指等底下的三句，此一嘎达，嘎达就是寄送的意思啊。以幻等喻，那个等呢旁边多加一个虚空，这个寄送呢用幻，用似幻以及似虚空两个比喻呢来开悟弟子，而弟子呢有两个问题来问难于论主。所以他说啊，弟子有二相为疑问冒号，哪两个相为疑问呢？请各位标，第一个，云何法无而现可得呢？请各位括弧旁边有个问号，有没有？这是第一个疑问。第二个疑问，云何无染而有清净呢？这是第二个疑问，这叫做二相为啊，提出二相为的疑问。此中两个譬喻就是要解释这两个疑问的。所以你看齁，唯识家齁经常善说譬喻来解一切的疑难。那么譬喻也不是为了讲譬喻而讲譬喻，譬喻是为了要成立中因喻的喻，由喻摄因，由因而能够来分别中见为什么成立或不成立，这就是因明的出门齁，要从意喻譬喻门去下手。所以我才请各位学长多注意舍大圣论或唯识经论当中一切的譬喻啊，那个譬喻你自己要多玩味一下。好，首先先解释第一个譬喻，四幻这个譬喻到底是如何解释云何法无而现可得这个疑问呢？请看底下王安言的注解说，如幻等者，譬如幻象实无所有而现可得，应知此中意亦如是，虽现可得而非实有，这有两重理解哦。首先来解释什么叫做幻象，幻象不是幻象2000那个飞机的名称哦，幻象只是指的说哦，因为以前印度大概比较多大象，我们现在就不提大象那个例子，我们讲魔术师，魔术师呢就经常拿一个什么魔术师的高高的帽子，对不对？然后呢拿一个棒子，然后就在里面转给各位看，那个帽子里面是空的，对不对？我们就认知帽子是空的，然后呢几次展示之后呢，他就里面抓抓抓抓出一只什么兔子，于是呢我们就说，哎呀，空生兔子， 对不对？在空无所有的帽子虚空当中，会平白无故生出什么？生出兔子来。而这个兔子是幻生的，幻象也是这个意思。幻是魔术师，在我们看不出来门道的情况底下呢，无中生有，生出那个物，那个物还是实有的，不是说那个物是个假的。魔术师在帽子里面抓出那颗啊那只兔子，那个兔子可是活生生的，对不对？他可以从袖子当中抓出一个鸽子，那个鸽子是真的。可是我们想不通，袖子是空的，帽子是空的，箱子是空的，在空无所有的虚空当中，怎么会生出一个实有法呢？我们只是见不到它的门道而已，对不对？这个譬喻在譬喻什么？我们不见缘起，缘起就是门道。我们看不到这个魔术师是从什么地方，在我们见不到的地方把这只兔子抓出来，而让我们误会无中生有，这叫做幻。幻不是指变化出来的兔子、鸽子是没有的，那个鸽子是有的，可是它怎么生出来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就推度，因为我们见不到它生处，所以我们说它无中生有。可是万法不可能无中生有，凡有法必然是有因有缘次第成熟，这是实相。可是今天我们就看不到缘起，经常就说法有生灭，对不对？无中而有，有而忽变，就有了生灭相的执取，这就是如幻象，实无所有而现可得，本来没有而突然就有了，我们就经常会有对一些现象界这样的认知。因知此中意，亦如是，虽现可得而非实有。意思就是说，虽然呢现在是这样得，可是这个现生的这个法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是有因有缘而有的。既然是有因而有，有因而有的，它不是本来有，也不是本来无，所以他说而非实有，而非实有，应当做这两重的解释。好，第一重解释是因为幻思让我们看不到缘起的次第，而无中生有，有中变无，我们就会觉得现生现灭这个法真实如虚狂一般的有生有灭，这是第一重认识。第二重认识，虽然我们眼见不到缘起的因果次第，现象好像真实有生有灭，我们现所见的生灭实在不是真的有体在那边生灭，只是手法幻现让我们见不到缘起的次第，而我们名字为生，名字为灭。这个法并不是无中生有的，并不是有突然变成无的，是有因有缘故一切法生，有因有缘故一切法灭。那既然如此，一切法只是因缘的变化，并不是真实的生灭，这就是而非实有的解释。实有并不是说这只马这只象是不是实有的，是指我们对这个法无中生有的认知，跟有而变无的认知，误以为有生有灭这个认知，有一个法体，这个大象真的无中变有了，称之为生；有而忽然顿消了、顿灭了，我们作为灭。我们认为有一个体在那边真实生、真实灭，这个认知是根本非实有的。啊，这是两重认知哈，请各位小心仔细的去学习。而这个如幻似幻这个比喻，请在天的部位写上三个字，这就在讲依他起。片机值虽然是虚妄，虽然是永无有的，毕竟无的，可是它有因有缘成立生灭相，所以呢我们说成如幻。所以唯识呢常常讲如幻，如幻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不是然也不是尽，不一定是生也不一定是灭，没有增也没有减，所以他说如幻。如幻是一个最适合表现中道义的两个字啊。所以呢唯识比假不说， 一切法空。比甲说一切法如幻，虽然遍计所执毕竟空，但是它会随着因缘不了故，我们妄以为有生有灭。而我们妄以为有生有灭的那个法体，并不是真实有生有灭，所以可以认识它非实有生灭。所以请在第四行的那个非实有后面呢，写上两个字，非实有生灭，非实有染尽，非实有增减。这就是非实有的意思啊，不是指那个相啊，那个马，那个幻思所变现那个法是有还是没有，不是在个法体上称有无，而是对于法体的变异相假称的有无是如幻的，如幻的。你只是看不到门道，对不对？我们看不到它因缘所称的个别条件，我们只看到突然而现的法，突然而消失的法。妄称中间有生有灭，有染有净，有增有减，这些认知都是遍计所执毕竟空。但是虽然是毕竟空，实际上有因有缘故，所以它不是实际有生，不是实际有灭，只是因缘无常恒时的变异。它只是看到缘起的变异相，不是实有的生灭染尽增减。要这样认识，这个体会很重要哈，我反复讲很多次。好，第二个答案讲是虚空，用虚空这个比喻是要我们从毕竟空的偏离所知相去体会什么东西呢？他说比如虚空虽非云等所能染污，性清净故，而理比，比就是那个云啊，那个雾啊，啊，就是遍计所执啊，理比，比就是理比这个云雾的时候呢，说那个虚空名字为清净，而不是这个虚空一定要等待云雾散去才是清净的，对不对？请问云雾能够染虚空吗？你不信拿一个墨泼虚空看看，对不对？往上一泼，就像经上常常讲，仰天吐墨，对不对？还污己身，对不对？它掉下来只是染污了这个有色之体而已，虚空沾不上任何一点染污。它障云雾不障虚空，障什么？障眼见的真实。所以我们只是约自己的见与不见虚空，说虚空有染有净。所以虚空的染净是假名，虚空没有被云雾曾经有一刻障碍过，但是你的见却有被云雾障的可能性。可是我们今天不会说我们被障，我们说虚空有染污，云清净了以后，我们说虚空变成清净，虚空何尝有变异相，不曾有过，由此来说圆成实性，圆成实相。好，所以当知诸法亦复如是，虽实无染。这诸法是指一切法哦，不是指无为法才是如此哦。有为法法性也是无常的，无常就是空的哦，空就是无自性啊。所以有为法它的自性，就近义来说，它也是如虚空一般的无染的，无染的。但是因为它会什么？会生烦恼故。会令我们生烦恼故。为什么会生烦恼？不是这个法性真实有烦恼，是因为它会让我们产生什么爱非爱的分别。所以分别起于我执法执，是起于我心的这一端，不是那个有为法法性本具的。如果你能够正确这样了知，你就可以知道这边所说的一切法无染啊。所以他说啊，当知诸法亦复如是，这个诸法就是指泛指一切的无为跟有为啊，不是只有无为法才污染的。虽然实性无染，多加个字哈，虽然它的真实性是本来没有染污的，性清净故，染客障垢得灭啊，染客障垢得灭离时，说明为清净，是约障碍我们见到实性清净的染污尽灭了以后呢，我们才说究竟我们所见到的实相称之为清净，不是指它本来的镜像被染污了，染污只是我们今天的所见所分别。无为相本来如此，有为相亦复如是啊，亦复如是。这是对唯识家哈世亲菩萨自己的解释，如来藏用这个解释，可是呢，唯一的差别就在认为如来藏有佛自性的认知上。 因为维斯加认为所障碍的那个法体啊，其实自信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无自信，对不对？所以他的法体是毕竟清净的，跟原成是一般啊。所以你只要在依他起相当中不起偏激执，依他起的自信本性清净，这个是维斯加对本性清净的解释啊。请看每一宗哈、啊，经论上对于本性清净的解释。所以不是维斯加不同意本性清净，维斯加同意，波尔同意，中观也同意，如来藏也一定是这样子说。所以本性清净是一切宗的通义啊，是一切宗的通义。只是约个人的强调呢，从法性上去强调，从法相上去强调，从法界上去强调，于是呢分为三宗。所以我个人呢、啊、比较偏好啊太虚大师的判教，我不太赞成印顺导师的判教，就是这样。因为印顺导师的判教呢就有虚妄，强调唯识，然后增长强调清净，然后呢这个中观的强调什么性空，性空这个东西的差别呢有他个人的抉择在那边呢，它不构成通义啊，都由三宗的个别义来去辨析，而哪一宗都有虚妄性，但也有它的本性清净的说法。本性清净应当是三大系的通义啊，三大系的通义啊，不是本性清净只有如来藏在说，中观也应当要承认本性清净，唯识宗当然也承认本性清净，而且也承认有真如法。不承认有真如，佛就不需要学了，道也不需要修了，灭谛也不需要证了，对不对？这一切既然都是性空的话呢，我们就根本不要修就好了，大家都当一辈子生生世世的凡夫就好了。好，所以此呢应当有正确的解释。此义是言，底下呢分作两段来解释。好，这是王阴阳对世亲菩萨这段文的解释哈。第一个解释法无而现可得这个疑问，他说啊，遍计所知性既非是有，云何于依他起向上显现可得？他用这个话来翻译法无而可得，那个法无是指什么法呢？是遍计所知既非是有，所以说是法无。因为法是有名言安立的，所以那个法是名言所安立的法，它的自性如遍计所知一般，不是本有的，所以说是法无。那么既然法无自性，那么为什么是可以得的法呢？为什么可以变现呢？为什么可以现行生灭呢？这就是所谓的云何于依他起向上显现可得。好，就是有两个道理上去解析，法无是指遍计所知无，可得是指依他起向得，对不对？个别所指称的不同。所以学过唯识三相以后呢，你对于问题就容易做这样的解析啊。王阴阳就特别用这样示范，怎么样对于经句上的字句啊，用三相来解析啊，这样可以得到如理思维的解释。答圈起来，如幻等这个譬喻是在解释什么呢？他说幻等相上虽无真实的相马，而诸渔夫于彼幻相觉顿点，而就会产生实有相马显现生灭，而认为有所得。那个显现后面呢，墨学还是建议各位写上生灭两个字。好，这个我刚刚解释过了哈，到这边画个斜线，这王阴阳的第一段解释。底下呢是第二段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无染而有净啊，无染而有清净。这段文他说无染而有净这个问题是怎么分析呢？他说又遍计所知性既非是有，即因不能染于诸法，这就是无染的意思，无染的意思。那么如果遍计所知根本没有实性，那么他就不能够染物依他起啊，依他起应当是毕竟清净才对啊，啊，应当是毕竟清净才对啊。啊，这个请各位底下加个问号啊、哦！不用加，问号要等到后面。云何诸法原成实性，要等待遍计所知断的时候，然后说得清净？这很多外宗啊，批评遍 批评唯识宗啊，说不了义，这个也就是一个误会。请看底下，世亲菩萨王阴阳的解释是什么？答：如虚空。他说圆成实性，就比喻虚空一般。他说呢，虽然唯识家定义，要等我们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呢，才可以正观依他起向上，遍计所执永无。我们假说此时叫做遍计所执断，不是真的有断。如果真的有断，遍计所执的自性就是有，对不对？而遍计所执在唯识中自己的定义就是什么？毕竟空，就是无有自性。所以呢，既然遍计所执无有自性，就是无染，无染就根本不可能有断嘛，对不对？那既然它无染、无有自性、永无有故，毕竟空故，哪会有断呢？但是这件事情凡夫不得，凡夫不得，凡夫一定要修唯识观或修法空观，待无分别智升起的时候，这件事实才会了解。纵使是禅宗，理解跟证悟是两件事。你理解，你当你所有的道理完全通达了，你一定理解，理解一定是顿悟，对不对？你真实了知，觉得不可能有其他的可能性，就在理上完全通达了以后呢，你就知道遍计所执的名言案例根本毕竟是虚妄的，毕竟是虚妄的。既然是虚妄的，我就可以相信眼前的一切是我分别而生的，对不对？这件事情不待断。可是于中我们还有没有真实分别在其中？有的。我们无分别智还没有升起的时候呢，就如虚空障云雾一般啊。所以他说啊，虚空虽不因云雾等障而成非空啊，不是真实有非空的障碍，然要离障空相实显，就像是我们今天要现见虚空的相，一定要云雾清净以后，我才可以正知虚空，否则我只能说什么？我理解这个虚空本性是清净的，对不对？不是我今天眼对这个沉静真实见到清空万里的无障碍相。如是诸法之性，虽不为遍计所执所染，染彼实性，离彼实，彼就是遍计所执，始现也，才会真实证到。所以呢，你理解跟实证是两件事，而实证跟理解是一性，不是二性，不是二性。可是就智以及所行的真如境，两者是有正量的分别相，这个你不能说是一相。如果说成一相的话呢，你就混淆凡圣，那么于是凡夫不用修不用证，自然等同于实地凡夫，乃至于等同于佛菩萨了。那这种说法呢，就是正上慢，就是正上慢。所以呢，为了要施设合理的道次第起见呢，所以必须要安立自性，而自三自性又是不依不异，由此三为相的辨析，加上两个问题、两个比喻的说明，由此可知，安立三相是有其必要的。所以舍大圣论老师算是相当充分的去解说这段文哈。好，底下呢这一科还有后面一段，我们把它读完。复次，何故如所显现？请把所显现括弧旁边写遍计所执自性，就是在依他起相上面呢，由我们的能遍计心所显现出来宛然有的自性，这个称之为叫做如所显现。如一切依他起相所现的遍计所执自性，实无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请把非括弧，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好，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的意思是说吗？非一切的一缘是所依所缘，这一切的分别都无所有，这个话是不能说的。因为有因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世间灭。五蕴的生灭法是约自己的施设，它是可以假施设而有的。这个有是暂有，是假有，但是你不能说它一切一切都无所有。 那这里就在问这个问题。他说，如所显现实无所有，而依他起，为什么不是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呢？底下就是答案，所以中间你加个答这个字哈，论文就答了。此若无者，这此是指什么？此是指依他起自性。如果依他起自性要把它认为跟片剂所知自性一样，认为它无所有的话呢，那么与依他起自性上面所证得的原成实性亦无所有，就不能安立了，就不能安立了。好，此若无者，此是指谁呢？此是指谁呢？原成实自性啊，这个此这个字呢，127页这个此这个字呢，是指原成实自性。如果你不安立依他起自性的话呢，原成实自性不能安立。原成实自性不能安立的话呢，那么一切佛菩萨自觉圣智所行的真如就怎么样？一切皆无。那这就是恶取空者所执的，所执的断空，所执的断空。若依他起及原成自性无有，那么因成无有染尽的过失。如果依他起自性跟原成实自性的安立不能成立的话，那么一切世间染尽的因果都不能施设。如果都不能施设，那么凡圣无所分别，这就是染无有染尽的过失。即现可得杂染清净，杂染旁边写凡，清净旁边写圣。那么现在明明就看到凡位的一生有杂染之性，圣位的行者有清净所证，境界所证的真如，是故不应一切都说他无所有啊，不能说他一切都无所有。所以必须呢，还是要去承认有依他起自性上面所安立的片剂所执的杂染，以及原成时的清净两种染净因果。那么因为原成实性在三相当中是依他起所成立的清净因果，所以墨学才会说原成实的这一个法体，这个自性是依言真如，而不是离言真如。离言真如是要由三性所显的三无性才可以证知的，而不是从原成实自性就可以安立离言真如。那么有些人呢，就直接讲啊，唯是所谓的原成实性是离言真如，其实不然啊，其实不然。三性所显的三无性才可以显，才可以自显啊，才可以自显离言的真如。原成自性是依他起相所安立的清净因果，它是有名言所安立的，世俗法所安立的，所以不能说成离言真如。底下就立一个颂，他说：若无依他起。如果缘起性这个法则不能成立的话，缘成实也无，对不对？缘成实无，而缘成实就是圣意啊，就是世俗圣意。那么如此说，一切种若无，一切种是指圣者的智慧，一切种智。那么一切种智就无，就是佛菩萨就没有了。佛菩萨没有，声闻菩萨弟子就没有，声闻菩萨弟子没有，那就没有人可以教化凡夫成就圣道。没有人修圣道，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圣道行者都不得成立，恒时无染无尽，成一切的断灭，成一切的断灭。好，这是有大过失理。所以底下呢，王阳居士就写了一段简单的注解，他说：此意问言，既如所显现偏离所知之性实无所有，何故依他起之性一定要说他有呢？这就是反说了，非一切一切都无所有，不能讲说他一切一切都无所有呢？为什么呢？这边要加个问号，在第二行旁边的那个无所有旁边要加那个句点，要改成问号。这里所谓的一切一切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依他起相上面所显现的所依事跟所缘事。所依就是五蕴，所缘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法啊，请各位注解一下，所依就是五蕴。五蕴就包括蕴触界啊，所缘就是四大及四大所造摄，有种种分别。这一切一切指的就是一切法，一切正一恶报所成立的分别假象。 那么达中文义义达中文义义之，就是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哈，这边不再多说了。但是怎么样呢？一切凡夫只有诸法，把直画起来，只有诸法的言说之性，就是于依他起相当面呢安置遍地所值的名言之性，直为实有。因为名言之性根本是人为假施设的，所以在你施设的同时，就应当他是知道他是假有的。那你只要认识他假有，就同依他起，就不会误会他实有实无，成为遍地所值之性。所以呢，佛安立遍地所值跟依他起的差别相，就是要遣什么？所以他说啊，佛为了要遣有值，请把遣有值这两个字用荧光笔画起来。所以说啊，诸法空，把诸法空旁边写遍地所值相。所以才密意说言诸法空。诸法空是指我们在依他起相安立的名言之性，直为实有的这种遍地所值之性。我们说这种所值之性为诸法一切空。所以空是要空掉我执法执，不是空掉诸法，因为空掉诸法就是断面。因为你不但把有为法的流露空掉了，你也把无为的圣道也空掉了。无为有为固然是观待的，可是染尽分别在次第上是应当成就其假有自性理。但是恶取空者，闻说法空，便亦颇为无依他起性，就会说连缘起性都没有了。所以虽然说空，可是可以借缘起成立染尽因果，可是法恶取空者，就闻说一切法空义，就把遍计所执名言自信的一切法空当成依他起的一切法也是空的。所以今此一宗，今此一宗，执性非有，执性就是遍计所执性是没有的，可是依他起你也不能说他无所有，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是实有，你只能说他是假因借缘而施设为有，这叫做假有。假有并不是无，假有就是有因有缘，名字为有，名字为无，随染随尽，种种分别可以说是有。那么有有依他起性故呢，起遍计执旁边其就写一个染这个字，起遍计执我们就说是染，离遍计执呢正圆成实旁边就写我们就说之为清净。于是染尽因果就借着依他起性上安立遍计所执的无有自性，成立染因果。而染因果并不是遍计所执的毕竟空是染，而是你把毕竟空当作是有的这种颠倒妄执是杂染。而这颠倒妄执本来没有的这个实相称之为清净。这个清净一定要等到你正根本无分别智，在依他起相当面当头当体知道遍计所执是无有自性的，这个依他起而成立清净因果。所以染尽因果皆得成立，这样子才有办法成立次第的染尽因果。若非染者，如果不是成立这三项的缘故呢，缘成亦无啊。啊，缘成就是指圣智，无分别智以上的圣者，他的缘成实自性的智慧就不能成立了。那么无染无尽，流转顿点，还灭顿点，因果顿点，凡圣顿点，这四种的分别假立都不能安立了，都不能成立了。好，这个算是个结论。所以它其实啊跟缘起性空的本意是一样，只是有人呢就故意一定要去分别中观见跟唯识见的差别，就不了解呢各中安立法相它的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一定要善分别各中的法义，把法相做正确的定义，否则我们就会错解产生对遍计所执名言自信上的我执法执，不管你是学哪一宗的，都可能成为恶取空或者是常见的外道邪见者啊。所以不但不了解他宗，连自宗都可能是误会了，都应当知道 佛法如果不是为了治种种执、对种种机、成就涅槃的彼岸的话，一切法不得安立。所以唯识宗也由此解释，成立染净因果圣凡两道的修道次第，有其必要安立三相的必然性啊，必然性。而这三相也不是实有自性，我想他这边解释也算是非常充分了。好，我们今天就到此哦。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就要谈后面这一段三性一门的四种清净，以及前面一段啊，前面一段哪里呢？117页，片记有五种啊，片记有五种啊，请各位自己先预习一下哈，这是我们下礼拜的进度。好，谈127页的三性一门四种清净，以及117页的五种片记。那么其他我可能不会去讲哦，因为我只挑跟唯识观有关系的法相来跟各位做说明。好，我们今天到此。